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欢迎各位来到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感谢神，我们能够一同在这里思想和学习他的话语。我是张路加牧师。在这次宣教培灵的系列信息当中，我们继续第五讲来思想关于守望责任的扩张。我们在上一讲里面从以西结的身上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愿意站在神的面前领受呼召，接受差遣，出去来替神做守望的人。我们看见他守望的责任、守望的范围逐步的被扩张。在被掳的人当中，为着以色列家，从耶路撒冷到以色列的众山，到以色列的众首领，然后一直到再往外边，不断不断的在扩张一个守望者的角色和职分。这就是宣教不断不断的在进行，从近处往远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看见守望者的职分是神所设立的，因此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我们要来从领受神的话开始，然后我们站起来勇敢地说真理。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警醒不打盹。我们上一讲提到守望第一步是从为自己生命的守望来开始，我们必须有一个鲜活的一个属天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守望者。圣经告诉我们，现今的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充满各样的诱惑，充满各样的陷阱。但是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出污泥而不染。我记得小的时候常常问我母亲一个问题，我说你辛苦的要去用盐巴来腌这些的鱼，为了能够有一些的咸鱼可以来配早餐。我说我们住的离海边也很近，那个海水是咸的，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到海里面去抓一些的鱼来，那不就是现成的咸鱼吗？何必还要这样费神费力的来制作咸鱼呢？后来我才发现，海里面虽然海水是咸的，但是这个鱼它的肉不是咸的。它之所以不是咸的，是因为这个鱼是活的在海里面。如果一条鱼死了在海里面，可能海水浸泡一段时间就真的变成咸鱼了。我想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首先要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里面的生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为自己的守望，在神面前存谦卑领受的心，为自己祷告，也同时把神的话吃进去，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为自己的守望，接下来很重要的是为家人的守望，在神面前为家庭尽上一个守望的人的职分。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都是诞生在 一个家庭里面，家庭成为我们开始对人生的认识，开始产生人际的互动一个最初的摇篮。我们何等需要作为上帝的儿女来尽上为自己的家庭守望的本分和角色。如果神预备你进入一个婚姻当中，那在夫妻的相处当中，彼此应当成为对方生命的守望者。我们作为丈夫，作为妻子，都有一个很重大的职分，就是为生命的另一半，为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来尽上守望的角色和职分。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多少的诱惑和试探，我们要靠主的恩典真正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职分来。我记得曾经遇到过一对的夫妇，之前的妻子非常的强悍，她在过去的这些岁月里面似乎已经习惯了用一种她所认为正确的处事为人的方式来对待人，甚至包括对待她自己的丈夫。在这种很强势的这种的主导底下，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他说我要求他所有的薪水每个月的工资全部要上交，由他来掌管。他说我要求他家里所有的这些的家务全部要来承包，要他的丈夫来做这一些。他也说我也要求他随时随刻那些思想意念通通要向我汇报，向我报告。这是他对他的这些的总结，他觉得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的埋怨，感觉他的丈夫在属灵上面好像很软弱，好像没有办法起来。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真正按照圣经的教导愿意委身在婚姻里面，愿意靠主的恩典在生命当中愿意成为对方的守望者，成为对方的帮助者，如果没有这样照着圣经来做，那么事实上那位姐妹她很难期待她的丈夫能够真正被建造起来，被建立起来。今天我们发现很多婚姻当中的冲突和争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特别对于基督徒的家庭和婚姻来讲，我们需要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真正为对方在属灵里面敬上代祷守望的职分。不单在夫妻之间的守望是这样，也包括对儿女们的守望。如果神赐给你天上的产业，我们的职分在神面前不过是成为神面前的管家，来代替神在地上来把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为神得着敬虔的后裔。照样在儿女的守望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表现出我们属天的生命来，让他们能够真正看到生活里面的榜样。今天这个时代非常的忙碌，许多的人忙于这样那样工作加班，但是常常忽略真正愿意花时间与配偶，也特别与儿女们在一起，让他们能够常常有机会听到我们从神给他们的教导，让他们能够经历到家庭好像一个祭坛，一个教会这样的一种生活。 我记得有个弟兄，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件事情。他在一个很大的公司上班，每天非常的忙碌，常常需要加班。有一天晚上快要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才回到他的家中，看见他十岁的孩子还在那里玩耍，还没有睡觉。这个父亲就非常的生气，他就把孩子赶到他的房间里面，逼着他立刻的睡觉。但是这个孩子其实很愿意能够看看他的父亲，他一直在那里等他的父亲。后来他跟父亲提了一个要求，他说：“爸爸，能不能给我十块钱？”父亲给了他十块钱，这个孩子把他收起来，放在枕头底下。那个时候父亲看见枕头底下还有另外一些钱，他问这个孩子说：“你要这些钱把它收在那里，为什么目的？”这个孩子对他说：“爸爸，我看你每一天很辛苦这样的加班，我想积攒这些钱，就是等到有一天把这个钱给你，这样你可以不必再去加班。”那个弟兄跟我分享到，那天晚上他没有办法入睡，圣灵在他里面责备和提醒，地上的事情你忙碌到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尽头呢？在你孩子最渴望能够拥有你，能够有你陪伴他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个时候你在哪里呢？十岁的孩子期盼的，他已经发现父亲的价值，父亲的重点在于能够赚钱，所以他也盼望能够赚一些钱，好去买一些父亲的时间来给他。今天我们对儿女的守望到底是什么呢？只是满足于能够尽可能的提供他们物质上一切的需要吗？还是真正在圣灵里面，在上帝面前来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们？我印象很深刻，我父亲曾经跟我讲过，在好多年前，他说：“我跟你母亲，我们为你的祷告是求神让你的路不要太过顺利。”当我听到父亲当时这样跟我分享，我非常的不能接受。我觉得作为父母，为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祷告呢？求神让我的路不要太顺。但是今天我却越来越能够明白父亲母亲他们的苦心。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当我们在地上我们以为顺利通达的时候，其实也正是非常容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以为凭自己靠自己我们能够往前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记得当年父亲很认真地对我说，我这样讲乃是因为从我过去自己侍奉人生的经历里面发现，我们实在离不开神，最重要的是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我们今天作为父母，我们也当这样为儿女来迫切的祷告。当然谈到家人的范畴，也包括我们的亲属，也包括我们这个家庭的范围里面的每一个成员，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各样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的面前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难处，我们觉得跟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跟家里的长辈来传福音，似乎好像很困难，开不了口。我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交叉的做一些探访，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我们邻居的一些长辈，来向他们传福音，也请一些我们基督徒的邻居或者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的这些的朋友可以来探访我们自己的父母。 我们要用各样的办法，当然也包括书籍、影音、录音带、录像带，各样的材料来做帮助。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当在神的面前来敬上这个守望者的职分，来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代求。我们求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来动工。我们想到守望责任，不但是为自己、为家庭，更进一步来扩张。我们特别需要为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大家庭，就是神的教会，来进行守望。这是神赐给他儿女一个很重要的职分，不但是教会的教牧同工、传道人，当然有责任为羊群守望，这是理所当然神所赐下的职分。但是作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每一份子，我们都有这个责任，特别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要来为牧者、为传道人、为这些带领者来敬上我们守望的职分。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的诡计常常是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教会的同工、教会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负责任的弟兄，常常是最容易受到撒旦各样的攻击，有各样的陷阱，有各样的诡计是从撒旦那里来，要来击打他们，好来破坏神的家，破坏神的教会。我们何等重要，当为他们敬上祷告的职分，敬上守望的职分。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当我们从神有一些领受的时候，也存爱心，用智慧来跟这些教牧同工们分享和提醒。这些都是一个守望者当有的态度和职分。有一次有一个人进到施布真，这位被神大大使用的这位仆人，他所牧养的教会里面，想要去了解为什么这个教会能够这样的兴旺，秘诀在哪里。当他去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看见教会的门口站着一位招待，他就请求招待带他去到施布真的办公室，好去讨教这个秘诀。但是这个招待没有把他带去办公室，却把他带到了教会的地下室。这个人在地下室里面看见有四五百位的弟兄姐妹在那里恒切的祷告。那个时候离聚会开始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但是这四五百人他们迫切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这个招待对那个来访者说，这就是教会复兴的秘诀，然后告诉他说，我自己就是施布真。诚然，教会的复兴、国度的复兴，不在于一个或者两个人，乃在于群体性愿意承担守望的责任，彼此的守望，来为教会守望，来为教会领袖来守望。当然我们也需要为那些在福音的路上奔走的这些同工们、这些宣教士们、这些宣教的团队们来守望。常常教会在金钱、在一些的行政方面来支持宣教者，但是更重要的是时时刻刻的来为他们守望，看见他们灵里面、身体上、家庭中各方面的需要，不只是在每年一次的宣教会议，或者是过了很长的时间才想起他们的需要来。不但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守望相助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把所有的事情都去交给传道人。我们需要知道，神呼召我们每一位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位都被呼召要成为一个守望者，守望相助，透过电话，透过探访，透过分享，透过交通，透过一起的祷告，透过各样无言的关怀，我们正在尽上我们的本分。当然，为福音的朋友们来守望，为神放在你心里面有负担的那些的你的邻居、家人、同学、同事，远方的、近处的，我们也求神真正把这样一个守望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教会神设立在不同的地区，我们在那个地区就有一个守望的责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责任。今天教会常常被限制在四面的墙壁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突破这些的围墙。我们既然是光，我们既然是盐，我们就不是只是在一群人当中，我们是在整个的社区、整个的社会当中要来产生影响，要来为他们守望。记得在洛杉矶一个治安很差的一个地区，偶然的见到了一位过去曾经认识的一位白人的姐妹，她曾经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非常美丽漂亮的一个社区里面，但是如今却搬到了这个治安很差的一个地区。我正在诧异，我去问他说，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个区域里面有很多的案件发生，那个区域里面似乎白人住的不多，很多是其他族裔的。但是这个姐妹笑着对我说，她说，神感动我，我们全家搬到这里来，我们不但是搬到这个社区，我们也尽力的在邻居当中，在社区里面来派发福音单张，来传神的道给我们的邻居。我们希望学习的就是能够在地上首先来适应，将来在天上众生徒在一起，那个时候不分族裔，有黑人，有白人，有华人，有各样肤色的、各样种族的。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这样的操练，将来在天上我们会水土不服。当我听到他这样分享的时候，心里受到很大的感动。我觉得诚然，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对这个社区是有责任，我们对每一个神所爱的我们都有责任。最后我们谈守望的时候，特别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来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来尽上我们守望的责任。无论神把我们放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政权下面，我们都应当尽力的来为，首先是在上执政掌权者来为他们祷告，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间隔很长时间的，需要迫切的心在神的面前来为他们守望。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对散居在海外的华人，常常有两种的身份，不但身为华人，同时也在所在国需要同时的来为这些在上执政掌权者来代祷、来祷告、来守望、来发声。按照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来讲出当讲的话来。这个时代我们看见多少不法的事情发生， 作为神的教会，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起来发出我们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从人意来的，不是从血气来的，乃是真正把神的真理讲出来，好像神对以西结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一样，按照神的教导来警戒，来批判，来提出。这是一个守望者非常重要的责任。当然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为着骨肉至亲来守望，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非常重大的一个责任，为着骨肉至亲来尽上守望者的角色，尽上守望者的责任，也尽一切的力量来把神的道来传给他们。最后我们看见普世的需要，不只是中国人、华人、中华民族，普世性的一个守望的责任，神也放在我们，特别是中国基督徒的肩头，求神帮助我们扩张我们守望的责任。我们这一讲就停在这里，求神赐福各位，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满足神的心意。
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